主早晨，我们敬拜你，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施礼。求主把受教者的舌头放在我的口中，让我有真实领受，也能从领受中间和神的儿女分享。主啊，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间把罗马书的话放在我们眼前，用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以往你怎样借着保罗所传递的信息，今天让我们能够领受，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很努力想把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讲完，不过终于没有完成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关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厌其详再说一下。那今天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没有来，所以我再简单的重复，非常简单。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地位呢，在这里一般读者很多人早期的认为它是一个加插进去的话，因为从第八章个人的经历可以直接跳到十二章，但进来的学者越多呢，越看越觉得是整体的一部分，因为不能够把第九章第八章分隔。虽然我们罗马书课程说是到第八章罗马书上算讲完，但是事实上这个整个的信息要延下来，尤其在第八章提到的一些问题，像拣选的问题啊，在第九章里面它有更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九章提到一个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讲到恩典的余数的问题啊。那怎么来的呢？它关键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一句话，第九章里面有一句话是关键性的话，他这里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我就不回头讲，意思就是说虽然都是以色列人，都是雅各的儿女，但是没有都蒙拣选，有些人没有信心，所以他并不在救恩的行列里面。那这个思想呢，其实他要说的是神对待犹太人跟对待外邦人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因着信心的缘故蒙了恩典，因信凭信心啊，因信称义而蒙拣选。所以这里呢并不是很狭义的说到说不蒙拣选就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一点没有的意思。保罗的思想里面我相信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一般人呢在解释加尔文主义的时候把这话放大了很多啊。那我们上次也说过了，这就不太回头，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可以回头听我们前几次讲的信息啊，前几次讲的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啊，那会比较详细一点。那么在讲到这些话以后呢，讲到这些雅各的儿女不都是就是说以色列不都是他的拣选的。那么讲到雅各以扫，雅各以扫虽然是同一母亲同一父亲，一次怀孕就是双生子，仍然一个蒙拣选一个没有蒙拣选，所以这个呢很难说的啊。那么当然这就是要我们杜绝一种行为凭着行为能讨神喜悦而得救的思想，一点没有的意思啊。那么所以呢到了第十四节说他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我现在把这四个问题呢再提一下。十四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第二个问题是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第三个问题是在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在我看啊啊，不是，这是第三个问题。第一问题我讲错了，第一问题啊是难道神的话语，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语落了空吗？啊，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是十四节。第三是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还指责，为什么还指责人呢？第四问题，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了义。他的一连一串一个一问题跟过来，那今天我们就不能讲那许许多多关联性了，只从第三个问题开始讲到说这样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我们从这段讲起呢，从十九节一直要讲到这个一直要讲到第三十节啊。所以呢在前面他提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余种的问题，就是余数的问题啊，余数的问题。那在第25节到26节，第9章25节26节，他就引用何西阿书 啊，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永生神的儿子。许多人对于保罗引用何西阿书觉得非常困惑，因为表面上看来，何西阿书是何西阿先知对着北国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对以色列提出警告。那么为什么警告呢？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走到跟外邦人一起去拜偶像，拜金牛犊啊。这个金牛犊呢是耶罗波安设立的，还有呢去拜其他各种外邦的偶像，所以把他丢弃了。神把以色列百姓，把北方的以色列丢弃了。那么这里呢，他说本来不蒙爱的要成为蒙爱的，本来不是子民的是成为我子民。但是呢，很多的解经家呢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必要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不是子民呢？因为他们跟外邦人通婚，这个血统不纯正，是有外邦掺杂。那其实不一定需要这样，因为这里所讲的情形并不是指的血统的问题，而是指的神对他们放弃啊。所以呢，当然如果不是外邦的话，怎么样会变成外邦人呢？啊，怎么会从外邦人蒙拣选呢？啊，这是一般人对于这个何西阿书，保罗引用何西阿书的一些问题啊。但这里呢是不需要的，因为保罗不仅提了何西阿书啊，这个 Cranfield 书上提到血统的问题，因为北国子民通婚啊，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必要啊，因为何西阿书呢，以色列已经被弃啊，那么再一次回头是指着他们从外邦中间再回来的时候啊，那这里我们就再不再重复了。那么但是保罗呢，除了引用何西阿之外，又用了以赛亚书啊，就是27节所说的，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虽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意思就是说，保罗引用以赛亚，意思就是说在先知以赛亚话里面早就说过了，余数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以色列人是被弃的，没有被拣选。那么一直到神的恩典施行拯救，那神的话语速速完结，才有最后一部分余数呢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说他又第二次引用以赛亚书啊，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所以在拣选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配的，没有一个人是配的，是恩典的缘故，神把我们收纳成为他的子民啊。在我们第八章讲儿子的时候就说，那是接受产业的儿子，嗣子，就是成熟的儿子。神把我们接来不仅是叫我们做儿女，而且是承受产业。所以整个神的旨意要从世人中间拣选人归在他自己名下，使他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这是整个拣选的思想，并不是说有些人配有些人不配，不是意思啊。那么至于谁蒙拣选谁没有蒙拣选，那是神的怜悯的问题，不是我们能说的。神怜悯谁就怜悯谁，谁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啊。所以神呢，在可灭亡的族类中间多多的宽容忍耐，一直让我们悔改，这是神的良善，神的恩慈，神的慈悲，不是神的决定啊，这些我要那些不要，就大刀阔斧来做这样清洁的工作，不是的，而是神一直用宽容忍耐的心。所以这里并不是牵扯到神绝对的旨意，而是想到神在怜悯中间还有人可以得救，就是讲的这些意思。所以如果你从罗马书仔细读呢，这个神的拣选的道理不是那样硬邦邦的，不是那样生硬到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是我要说的话啊。那么所以从以上的推论一直到30节啊，30节的话呢就提到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那注意这个话呢，是因为他已经证明了，已经说明以色列人凭着行为求，没有求到，所以这些人没有蒙神的怜悯，没有得着神要给他们的义。那这个呢，反而是没有追求的外邦人得着了神的义。这个呢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这个这样我们说这个第四个问题呢，那我们刚才分析呢是从第九章本身来分析。但是如果你放大一点来读，这个问题是仅仅针对第九章产生的呢，还是也兼顾到第一章第16节的主题， 啊，加上十七节的主题啊，加上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主题啊，我想很多以前很多人以前日子以前我们讲到这一连串这一连串的问题，那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第一章的问题十六节啊，他说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这里提到犹太人跟希利尼的问题啊。那么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个福音在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三章里面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犹太人是凭着律法要来证明或者自己得着神的义，但是没有得着啊。那么所以这里呢他一连串发展下去啊，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刚才我们读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意思就是说保罗一再强调旧约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提这样的事情，不过是隐藏的，我们没有仔细读。若是你读的话就会发现啊，就会发现旧约里面早就说了律法和先知本身证明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啊。那这是保罗的思想。所以他说神不是两个办法，犹太人一个办法，外邦人一个办法，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叫人信靠他。其实今天我们现在看的一个人遵行律法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有信心，而且如果这律法的义行在我们身上的话，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我们的相信。因为相信就能顺服，因为顺服神免于我们犯罪。这就是第七章第六章啊，讲一个人从罪里面得释放的最大问题。一个人顺服的时候就能活出律法的公义啊，这就是成圣的过程。这已经我们第一章到第八章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那这个呢第十章第九章这里呢可以兼顾到，可以一直照顾到第一章的问题啊，还有第四章十四节因信称义啊，这些是关键性的命题，我们需要做到啊。当然呢它从底下也接连到第十章第一到四节啊，所以这里它的一个最后的结论是说，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这两个义呢，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倒得了义，应该是同一个解释，就是保罗所说因信称义的义，也就是神的义那个义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画过这样图，待会儿可以画一个给你们看啊。这个神的义的问题啊，神自己是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说把这段呢忽略了，认为我们可以得到义，其实不是的。一切的公义都是神赐给我们，神算在我们身上，加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义必须是他自己本身的本性的一部分，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两个义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虽然得到的手续不同。我说本质上一样的，很多人反对，因为神的公义似乎我们永远不能到达，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意思。神的公义是神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公义是神本性的内涵啊。神是爱，那我们也会学习爱，神是公义，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公义，而且改变的结果叫我们成圣，慢慢我们也就改变成像基督耶稣样子，像神的公义啊。一个跟随主的人应该是越来越显出神的公义来啊。虽然呢有很多平衡，但我们不去讲这个问题啊。那这里所说的意思呢，犹太人因为神要显明他的公义，怎么样显明呢？一个当然是做工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没有做工以前怎么能使他知道神是公义呢？因为有个律法，神公义的律法，律法称作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所以律法是为了要表明神自己本身公义的性情。这点呢以色列人也明白，但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以后我们第十章里面要讲的。他们就以为神把律法颁给他们是希望他们遵行而讨神的喜欢，其实神要他们做的呢是顺服讨人的喜欢。当然一个顺服的人会自然的想要照着神的原则律法行事，而不是外面的标杆啊，外面的那些目标达到了而里面一点没有改变。缺少一个顺服的心，外面做的行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这是旧约的今天的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的毛病。当然有很多人是心里面受了感动，愿意顺服神做他的子民才来遵行律法的，这个是本来是应该有情形。 但这里呢，以色列人犯的错误就是以为可以遵行律法讨神的喜悦，而不管他跟神中间的关系。这个呢，是一直不能够满足神心意的原因。所以神说，如果你要照着律法，那么律法的标准你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上次讲过，以色列人呢，法利赛主义特别起来以后呢，教导神的儿女，教导以色列百姓要遵行律法，因为他们以为以色列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律法。其实你忘记了，申命记第六章讲的最清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并没有想遵行律法。遵行律法是因为你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之后，自然有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自己用来表达他爱神的一种途径。可是以色列人把中间最要紧的核心问题爱去掉了，顺服去掉了，他们仅仅靠着遵行律法，结果弄得不伦不类。所以这个义没有价值，不是真正神要给他们的公义。结果呢，以色列人遵行律法没有得着公义，他们得着了律法，这以后我会在第十章里面再讲。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形就变成很可笑，神是公义的，他把律法给人，叫他认识神的性情，那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律法，要追求神。以色列是追求律法，所以他弄了半天并没有得着神的公义，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去追求律法，你要追求神。你因为相信神的缘故，所以律法的义反而是给了你。所以他说，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神的公义，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公义，只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神，就是相信了耶稣基督。这里讲的外邦人呢，当然是指外邦人信了耶稣的，因为保罗的时代中间讲到外邦人的时候，不是指的所有外邦人，是指的外邦信徒来讲的啊。所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到了义啊，这就是保罗去出去传道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传道这里所得到的经验啊。他在以哥念路斯德那些地方传福音，他们相信了，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了神的公义，得到了神的公义。怎么知道？因为神喜悦他们，降下圣灵赐给他们，结果犹太人并没有得到啊。所以这些问题是保罗在这总观的说啊，本来不追求义的一般人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同一个义，不过得的途径必须靠因信成义。有没有第二种义是律法，凭律法得的义呢？那你看下文啊。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这句经文呢有一些问题。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不是这样讲的，原文是说，但以色列人追求义的律法反而得不到律法，这里把义根本拿掉了。以色列人那 Cranfield 在这边在这段书上解释很多，怎么样，为什么保罗反过来讲，这个中文的翻译是语气很自然，是吧？一个是信心的义啊，因信称义，信心因信而得的义，当然相对的话是律法的义了，不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得律法的义，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说，但以色列人不追求义的律法啊，不，但以色列人追求义的律法反而得不得律法。你看见没，保罗说你们不是追求义，是追求律法，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所以 Cranfield 里面讲的问题呢，这本书里面讲的问题值得思想。但是我以为呢，如果你知道保罗要讲的东西呢，你就知道保罗在这省略了很多，他指出来以色列人是追求律法，不是追求公义。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情形？以色列人追求律法，他们以律法自夸，并不是要求神的公义。他们是说安息日这么守，这是我守律法，他在追求律法，所以并没有得着律法，不能完全得着律法。那这个犹太人追求是律法而不是追求义啊，所以呢罗马书第七章啊，这个也讲到义的律法是公义的啊。但是中文呢就也是翻作义律法的义，很多英文的圣经本也是这样子。但其实呢，你如果简简单单说啊，这个就不仅顾到了句型的完整啊，不是，你如果你的顾到句型的完整啊，这是就是 Cranfield 里面讲的，但是却忽略了保罗的转折。这里保罗是经过很多转折讲的， 他所讲的话呢，经过很多转折转过来讲啊，所以他说以色列人是追求律法，不是追求公义，他没有追求神的公义，他追求律法。好，底下呢32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这就容易明白，他们追求律法完全靠自己，不靠信心啊，所以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呢啊，这个什么缘故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话呢已经够清楚了啊，中文的翻译如果改一改的话就已经清楚了，照着原文翻出来呢就已经清楚了。所以凡是照着行为求的，结果都是求律法而不是求公义，不论求到没有都是求律法。凭着信心求的，他不是要追求律法，是追求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就得到了。所以这也是个关键啊。今天很多人呢说我的行为如何如何，他在比律法，其实神没有意思叫我们去这样子的遵行律法，不是看我们的行为，而是看我们的信心。假如我们相信神是我的公义，那我追求的是要更多让神在我身上管理一切，就是我们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的把身体献上啊，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这样子神掌管我们的身体所自然行出律法的义。所以律法的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出来的，是靠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顺服得来的。而顺服就是信心的解释，什么叫信心？你顺服就是相信。所以有首诗歌大家记得吧，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你因为相信，你愿意顺服，所以神的公义在你的生命中间因你的顺服而表现出来的，不是你天天注意说我应当怎么样应当如何，要把所有律法记在心里面完完整整一字不漏的记下来，动辄得咎，所以我就很小心走路，不是的。真正的公义是因为我们信靠神而顺服神，我们爱他的缘故，喜欢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所先复活一样。这个原则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清清楚楚，耶稣没有一天到晚去背律法，他只是保持跟神中间的父神中间的关系，自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反映出律法的公义。我再说一遍，神是公义的，但是他让人晓得他的公义不得不借助于律法，摩西颁布律法，也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肯顺服神。以色列人对神说，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那这个其实前面讲的呢，在出埃及第20章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就说，你们都看见了哈，今天我做的事情，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老鹰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信靠我就可以在翅膀上面我带你们走路。但是以色列人说，神说话太可怕了，我们不愿意听，求你对我们说话，而且你转神的话好了，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像个很不懂事的孩子啊？他完全忽略了跟神中间的关系，而要求用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已经降了一大级。所以神说，好，律法给你，律法说出神的公义，但是绝对不可能我们去遵行的。怎么样会行出律法？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相信他。所以这里讲的不凭信心求，所以他们跌在一个绊脚石上面。为什么说绊脚石？因为保罗底下要引用的经文，诗篇里面啊，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足以羞愧。啊，这句话呢，当然，这个他不凭着信心求，就跌在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是什么呢？一般人说这个绊脚石是基督啊，因为这句话，这篇诗篇耶稣自己也引用过啊。但事实上呢，这个绊脚石，什么叫绊脚石？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呢，这个绊脚石其实指的律法。这个指的律法，因为他们看不见啊，不管是指律法还是指基督啊，都是因为看不见，哪有人看见绊脚石还去跌的？没有。因为看不见绊脚石，所以走到那嘣跌了一下，因为看不见所以会摔跤。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他们看不见神给他们的恩典跟呼召，要叫他们在信心里面归向神，所以他们以为要靠自己行为，灯关掉了在黑暗中走路哪有不跌的， 所以这个是因为他们没有光，所以不认识，不认识缘故半跌。但是这里呢，保罗引用的诗篇呢，另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跌人的磐石，这个是两句话，把绊脚石跟跌人的磐石留在连在一起。那这个磐石呢，当然就是特别指的是耶稣基督。这里注意到他说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一般讲起来呢，解经的人，尤其犹太人历史，把这段经文当作弥赛亚诗篇，因为跟弥赛亚发生关系。他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弥赛亚诗篇？不明白，因为有跌人的磐石，不知道。但是很奇怪，犹太人传统呢，就这篇诗是弥赛亚诗篇啊。那么当然耶稣基督自己引用，很稀奇的，他们不接受耶稣，但知道这是弥赛亚诗篇。而耶稣在这里讲的话，他自己负了责任，他说跌在上面的人跌得稀烂，因为完全跟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相反啊，他们靠着律法要求遵行律法得的义，结果得不着的。那么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引用诗篇的原因啊。底下讲的话呢，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为什么羞愧啊？为什么羞愧？因为犹太人是遵行律法，一个人竟然不遵行律法，不提倡遵行律法，却能够得到神的拯救而不至于跌倒，以色列犹太人看这个人可笑，太可怕了，太可羞耻了，他不遵行律法。所以说保罗不遵行律法，说耶稣基督不遵行律法，说施洗约翰不遵行律法，这是犹太人一直给那些有信心的人所看所有的判断，要叫他们觉得羞愧。但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真正在信心里面认识神救恩的路的人，不会觉得羞愧。这是这一整段罗马书第九章呢，在这边上个礼拜本来我要讲完的，现在我们还有45分钟，要把第十章试试看能不能讲完啊。所以底下的问题，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个呢，跟第九章第一到四节的精神是一样的，要以色列人得救啊，不是要他心里所愿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那么怎么会变这样情形呢？所以你要回头看第九章三十节的话啊，回头看九章三十节说，这样可做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的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那保罗说，我心里所求的，这里呢，保罗是为他们的感叹，也是陈述这个事实啊。这个三十节三十一十节事实，这个呢和他在九章六节的话是有关系的。九章六节说，他说呢啊，这不是神的话落了空啊，他在神的面前呢说，我向神所求的啊，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这句话呢，感情上感觉上都和前面第九章是相合的，不过因为他已经在前面指出来他们失败半跌的原因，所以一方面为他们同情，一方面为他们叫屈啊。以色列人的遭遇是很可悲的，保罗非常的同情，但是也为他们叫屈啊。原文呢有这样意思，至于我，弟兄们，至于我，我一方面向以色列人，是我一方面呢向心里所愿意的，这里是至于我一方面啊，向神所求的，这叫以色列人得救。那我们已经明白了保罗的神学，因为在这里他说神没有完全把以色列人丢弃，是要拣选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信心的人，不然的话他不会去祷告了啊。所以你再回头看呢，在第九章里面说他就是自己与基督咒诅和与基督隔离也是愿意啊。事实上他知道这个也做不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神还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当保罗把第一章到第八章的话讲得那么清楚，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他生怕以色列人灰心。那既然这样的话，神不要我们了，神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反而是要借着外邦人叫以色列人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叫他们凭着信心求，不要凭着律法求啊。第九章结论在这里。所以他说呢，他为他们感到悲痛，所以我心里所愿意的是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第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占着真知识。这个证明两个字可以翻作 做见证，因为这个字就是 Maturia， 同一个字。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做见证，他们向神有热心啊，我可以做见证。那和合本中文翻译证明两字怎么证明呢？含义不清，你怎么证明法啊？怎么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不是的，他可以做见证，向神有热心啊。这个见证两字当然是一种公开的意思，是一种正式的场合啊。热心 zealous 这个字是旧约常常用的字，表明了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在神的心意上应当有的态度。所以保罗也说他为了律法大发热心，就是同样的 zealous。 zealous 这个字英文的 zeal z-e-a-l 是直接从希腊文来的 zealous。 那这个呢，一般的犹太人经文很多啊，民数记25章11节13节，列王记上13章这个19章，民数记25章大家记得吧，这个腓尼哈向神大发热心啊，这个一件一个毛就把一个跟外邦摩押女子苟合的一个以色列人刺死了啊，两个人串在一起。那么列王记上19章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那么列王记下十章十六节，还有诗篇69篇第九节，119篇139节，这一段一连串很多地方都说到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这个热心是以色列人向着神应当有一种激情的表现。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反而没有这种激情啊，应该有这种激情。那么这里讲的不是按照真知识，真字有没有的，不是按照知识。Cranfield 这本书呢认为这是认识神的知识，但是我不以为然。我以为呢应该是不认识到达义的知识啊，这个比较合理。他们不是不认识神，但是呢没有知道怎么样达到义，他们不懂。以色列人没有的知识是没有真知识，是没有知道怎么样达到义，这也是罗马书主题，对不对？所以呢从这里看下去连到第三节就很正义，就自然他们没有真的知识，不真的认识怎么样可以到达神的公义。所以底下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这句话三次讲了义啊，当然原文里面漏了一个义字，想要立自己的啊，没有义字，但仍然很清楚这里讲的是主题是公义的问题。所以我以为呢第二节的解释不认识什么，不认识怎么样达到公义啊？这个不认识用的字 epignosis 就是认识， epignosis 是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啊，所以翻作知识。他们没有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哪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信心称义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认识神，他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既然没有法子认出神的公义啊，这就是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啊。这个知识知道原文字根就是一个字，这个不知道呢它原文是不就是Gnuntins 啊，是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能认不出神的公义。他们不认识神的公义，所以呢想要立自己的义，结果呢就不服神的义啊，不服神的义。那这就是我以前说的，这就是关于解开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啊。我在一开始讲罗马书第一章就提到第十章的问题，这个第十章可以说对犹太人不能得到神的称许，不能够得到公义一个最最具体的解释，到这里清楚了。因为他们不认识义的道路，神给他们义的道路，以为是要凭着律法，但是呢遵行律法的结果，这就是我刚才说遵行律法呢我常常这样讲，遵行不到也就罢了，当我们遵行律法，当以色列人去遵行律法做不到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没有做到律法是被定罪的，所以呢要献祭，这倒好了，但是呢一献祭就高兴了，觉得我做到了啊，我虽然行为上不完全，但是我按照律法献上赎罪祭可以了。所以呢一个人自以为做到了， 它不是神的公义，是自己的公义，它根本不是律法的公义，它沾沾自喜是自己的义。所以这里说想要立自己的义。刚才我讲过这个图啊，我以后有机会画给你们看。神跟公义，神是最基本的事情啊，整个图画呢，神是中心，神本性是公义的，但是为了要让人明白他的公义，他必须借助律法，所以给了律法。但是以色列人呢，看了律法，以为律法的义可以遵行的，这就是保罗跟他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跟所有以色列人，包括各种的教导，法利赛人教导，叫人去遵行律法，借着行为想要讨神的欢喜，啊，结果呢，却是建立了自己的公义，不是律法，不是神的公义，也不是律法，追求的是律法，得的是自己的义。神都不承认他是律法的义，律法的义不能够借着行为得着的，啊，因为律法所表现出来的不过是有限的公义。但是呢，神把信心赐给我们信靠基督的人，神借着基督表达他的公义，跟借着律法表达他的公义，原则上都是神要表达。当然基督的表达比律法多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表达神公义是有限的，但是基督来表达神的公义是完全的，是无限的，而且是可以说是神自己的本性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那么今天我们是要回到律法呢，还是回到基督呢？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如果不承认基督，他们只有回到律法，还是一样失败。但是在犹太人中间，若是认识了律法跟基督的关系，这也是保罗要带他们认识的，叫他们转向基督，不要归回律法。加拉太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对于外邦人劝勉他们不要回到律法，要回到基督。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律法跟基督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既然有了基督，不是不再需要律法，反而应该从律法里面看见这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因此去追求那个本物的真相，不要去追求那个影子啊。律法是影子，本物的真相是基督自己。所以这是保罗的神学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当然呢，讲到公义，讲到自己义的问题，在生命记里面明明说以色列人进迦南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公义，是神要叫他们知道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结果呢，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也好，不进迦南也好，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公义的，因为什么？不完全的义跟外邦人比起来好多了。是很多外邦人看见犹太的律法，认为这是公义的律法，所以加入犹太教。所谓加入犹太教呢，并不是真神，并不是信仰真神，而是愿意遵循以色列人的律法，或者说道德律，这些都不是真正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他们因为立了自己的义，结果就不服神的义。这个不服两个字真传神，不服呢可以表面不服，可以心里不服，不接受。但是不服本身呢就是不接受，不接受也反对神称义，所以呢信心的道路在他们是绝缘了，不知道，他们就不知道信心道路，只要靠律法求。第四节解释这个当中困境，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了义。我现在说呢，这句经文呢，2000年来在罗马书的释经解经中间呢产生极大的困惑。为什么困惑？待会我也详细讲啊。那么首先有个字呢，就是怎么翻译的问题。Teleo 这个字呢 Teleology 也 Teleography 这个字呢 Teleo 是远方的意思， Teleology 是终极论啊，或者目标论。 Teleology 是怎么翻法呢？大概可以有三种的翻法，一般解经的人呢2000年来大概结论三种方法，其他呢都可以附在这三个里面。第一个就是讲的律法的应验就是基督，第二个说法呢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第三个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 像中文这里翻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但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翻译，第一个理解，律法的应验就是基督，这里不牵扯到律法废了没有，废掉不废的问题。第二个，律法的目标就是基督，律法不过是一个指标，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好像加拉太书所说的。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基督完成了律法，底下立刻出了问题，那么律法还需不需要，律法要不要废掉啊？那我们看看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啊？我们先不选的时候先看看下文啊，因为下面一句话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没有完，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这个字呢，他这个字呢是加上去的，如果不把这个字放在里面，更接近原文的话呢，是说以至于呢凡信的人，或者说借着信心的人都得了义。你知道信他的人，这个他当然指基督对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人都得了义。但是如果这个他原文不存在的话，范围就是很多，大了很多。保罗是说是凡信的人都得了义，那就是包括了在旧约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得的利益，他们明显是有信心的人，所以使信的人不靠着行为的人都得的利益啊。这个当然解经方面很容易啊。这句话的意思呢，当然翻成信基督啊，信他人都得利益，这是新约的说法，事实上也是保罗的意思，包括保罗在这里没有这样明讲啊，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宽大一点领会，以至于是凡是以信心原则的人都得到了义。那这句话里面呢，并没有意思要废掉律法，所以我们不需要完全执着于用第三种解释，因为凡这个凡字就是指明因信称义，是就是指明呢圣徒除了凭信心之外呢，并没有这个得着救恩的路啊。当然不是强调必须信基督，但是关键呢是在这里，从新约的开始，是不是人人都要信耶稣、信基督，才能称作有信的人啊，才能称义啊？对于以色列跟渔民来讲，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被神丢弃，但是他们怎么得的救恩呢？是不是一定要信基督呢？啊，所以啊，当然你看以底下保罗的下文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明明提到信基督。所以呢律法废不废完全没有关系啊，讨论不要紧啊。而且保罗说呢，要紧的做新造的人，显然呢是指的信心，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新造。注意哈，以色列人信心中间没有新造。他们被假设都是有信心的人，称作以色列人，对吗？但是保罗在这里区分的，告诉人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怎么新造的人呢？一定是从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信主的路只有一个了。等到基督显明之后，律法的路不需要走了。律法本身有没有废弃？没有废弃，还是一样能够指明基督，还是一样律法的话都应验在基督上面。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律法啊，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没有落空，也不需要废掉。所以第三个说法，因为完成了就把它废掉，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所以呢，除此之外，你说是完成总结是基督，也都可以。所以呢，以上三种说法都没有错，都有道理啊，都可以的。所以呢，即使是以色列人，也不能再以追求律法而称义，这条路没有了。这就是真知识，这就是保罗讲的真知识。真知识，因信称义得救的真知识啊。好，底下呢第十章五节到第八节应该看作一段，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摩西写的说，第五节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因为两个字，那这个因为到哪里为止呢？我自己的看法，第五节到第八节，有些人呢因为只连到第五节，因为摩西写着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这句话如果仅仅是把它第一节到第四节连到第五节，因为作为 一到四节解释呢有点奇怪。那这里引用的话啊，摩西说啊，保罗呢引用摩西啊，不是单单啊，这里保罗引用摩西是引用哪一段呢？只有引用这个利未记吗？因为这句话，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立就不因此活着，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啊，摩西写着说，这句话到哪里为止呢？其实你看底下的那些引号，都是摩西讲的。啊，摩西讲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的话，也讲了生命记里面的话。生命记里面引用多了，待会我给大家看啊，生命记第八章十七节，九章四节。啊，九章四节没有直接引啊，不，八章十四节、十七节没有直接引，九章四节、三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并且呢，保罗讲这段话的重点在《生命记》，他不是仅仅引用《利未记》而已，因为仅仅引用《利未记》，你是看上下文呢、啊？他说不是按照真知识啊，这个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意啊，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因凡信他人都得称义。都得这义。摩西解释说，因为摩西解释说，人若行了出于律法的义，就不因此活着。什么意思？怎么又变成律法的义了呢？不是讲信心的义吗？所以这里因为两个字啊，不是直指就第五节，是五节到第八节。而这样一来呢，第五节的话不过是一个 passing comment， 为了要对照律法的义跟信心的问题啊。第六节就说唯有信心的义。唯有出于信心义，所以第五节第六节的对比重点放在第六节，不在第五节啊。所以前面律法的义呢提过就算了，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了，不再走律法的义的道路，有了信心义可以了。那 Cranfield 呢，这本书实在了不起，他收集了很多很多很多书来发表各种争论，到底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这句话放在这里怎么作用啊？是表示不可能吗？还是只有一个人可能，你说表示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做到了，耶稣基督啊。这两个说法呢，其实我看看呢都有点画蛇添足，而且无关紧要，因为保罗已经在这里确立了，明白指出来，只有信心能够达到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呢，先前我的话就是意思啊，这里这个 passing comment 表明旧约里面摩西的确说了遵行律法这个话，人因此活着，但是呢，保罗的目的是跳一下过来，摩西也讲了信心的话。你不要光注意到十八章第五节，因为犹太人可能拿着这些话，不捧着这些圣经就不放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摩西也讲了别的话呢，你要看呢，而且更多提到信心的义。那么当然，这里问因此活着，人若遵行就不因此活着，什么意思？而且在旧约时代这句话怎么领会的呢？啊，那当然你如果真正分析的话呢，似乎十八章五节利未记十八章五节话在这里引用的是消极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呢，旧约子民不明白拣选生命是为了现在啊，不是讲错了，旧约子民只能明白所谓生命记里叫它拣选生命，是指的今生，永生是将来的事情。至于永生呢，这个观念并不像今天基督徒所了解的，是现在就得了永生，现在已经可以证明，现在已经可以经历了。所以这里面需要一点理解不同。所以人若因此活着，是指的在旧约的时代，他们不会被神灭亡，不会被神击打，你遵行律法不会被击打，可以活着，并没有应许你永生。永生是在生命记里面，你要拣选生命，可以叫你在世长久等等等等，那是指的啊，这个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拣选生命，这是生命记的话。所以呢，这个理解旧约对于利未记有限的认识跟今生的末世观，所谓今生的末世观就是说生命是今生的，末世是将来永生，分开来的啊。犹太人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清楚因信得救啊，除非他现在信了耶稣重生的经历，可以说没有，犹太人没有，他们只知道这些律法，所以这个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事情。死了又怎么办呢？就到阴间，阴间怎么呢？就已经是在那里了。所以他们所讲一切永生都是指将来的事， 唯有基督徒说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种性质上的改变，这是新约才有的啊。那这些呢暂时不去说了，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这里，它底下呢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啊，他把信心的义呢拟人化，会说话的，如此说，说什么啊？这里呢你要注意到保罗在这里引用旧约是兼杂的使用，中文这些标点符号呢这个引句最好你不要看，因为这里呢它变成一个 quotation， 唯有信心义如此说巴拉巴拉这么长，你去找永远找不到这些经文，你找不到这些经文的。但是你拆开来看呢，这里面至少你可以看见三处啊，三处，你要说两处也可以，三处也可以，我给你们解释什么意思。前面一句话，你不要心里说，你不要心里说，这句话呢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啊，大家看一看，是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七节。这里呢摩西呢就堵住了以色列人的口啊，他们自己认为很能干很了不起啊，八章十七节啊，好，他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一种夸大的口气啊，这个呢我记得有个姊妹，昨天我太太礼法说见到她，郭开枝姊妹讲这句话，这句话呢使她转过来，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啊。以色列人你会说哎，得货财这个力量是我的，摩西说不是，是神给你的，所以这个语气呢是跟罗马书完全相合，你心里说，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以为了不起，自持啊，以为了不起。另外第九章第四节呢更加直接引用了，第九章第四节啊，我这个圣经翻不开还是怎么办，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令他们的恶。所以这里犹太人说我的意，我的意，神把迦南地给我是我的意，摩西说你不要心里这样说，那保罗说你不要心里这样说，所以这里引用看似不严谨，其实就着灵意来讲，就着精神来讲，完全相对，完全相同，完全相合。保罗说你不要心里说，你不要心里这样说，说什么呢？好，底下的就是来了，他说的话呢却不是照着生命记第九章跟第八章的讲的话，而是到了三十章，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其实呢你把这里的经文打开到生命记三十章，你会看见只有一句话是完全一字不改的。生命记三十章这里十二节十三节到十四节，三十章第二十二节说，不是在天上，实际说谁替我们从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实际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保罗似乎没有完全照样引，其实他只引了一部分，哪一部分呢？就是前面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啊，他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啊，也不是在天上的啊。这个是七十世纪一本，谁要升到天上去？唯有信心啊，这个啊，对 ，OK， 只一小部分，谁要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连下到阴间这个引用都是 questionable， 怎么回事啊？我说一下，底下两句呢，半句提到基督。唯有出于信心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这两句话不是生命记的话，因为生命记里面绝对不会有基督，对吗？那是谁说的？这是保罗的 comment， 保罗在这注评，所以他真正引用，我以出于信心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他引用两节经文，保罗在这边立刻 comment， 就是要领下基督来，又回来说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保罗又在这 comment， 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所以这是保罗的解经，保罗在解摩西，保罗在解摩西到底怎么说的呢，所以这里呢，谁要升到天上去，另外两节指的基督的话是保罗在诗经。那么为什么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阴间呢，这里有一个字在旧约里面呢，生命记里面也不是在海外，原来的翻译，准确的翻译，这个海外应该是原来也不是在深渊，也不是深渊，深渊哈，海沟，也不是深渊，很深的海。所以呢，从深渊这个字，旧约是有这样的例子，深渊是指的，可以解释成阴间，阴间也是深渊。啊，耶稣也说，你我中间有鸿沟，有很深的渊，深渊，啊，不能过去。所以这里海外的意思呢，深渊，深海。所以用深海说到阴间，这是保罗根据七十四的翻译来的，七十四的理解，这就是深渊啊。所以保罗是引用了《生命记》第三十章，但是呢，一小节一小节，因为他自己就 comment， 因为不需要讲所有的话啊。他到底怎么说呢？啊，你看啊，他到底怎么说呢？这个他是指的摩西了哈，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请看生命记第30章14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到第14节保罗才完全引用出来，前面呢略略提起，加上自己的 comment， 告诉读者说，这是我领会摩西讲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如果根据保罗的模式啊，根据保罗的信这个神学模式，我们可以知道啊，保罗在解摩西啊，他呢这里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或者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道啊，这组织中文加上去的，就是我们传信心的道。那这个道呢 ，rhema， 保罗用的字是 rhema。跟前面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也是 rhema。 这里有一件事情呢是相当大胆的，保罗说他的话跟摩西的话是一样的， rhema 都称作 rhema、啊、神的话，这个神的道，这个字翻作道呢，耶稣讲的话 rhema、啊、耶稣讲的道 logos， 大家知道比较熟悉 logos、啊、rhema 这个字也是用来指着道说的。所以摩西在这里，不，保罗在这里非常大胆的说，就是我们所传 rhema， 所传的信心的 rhema， 啊，把自己跟摩西并列，啊，当然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保罗的信心，保罗的逻辑已经完成了。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理解呢，啊，保罗在这里要说，摩西不是说很容易遵行吗？摩西不说这的话离你不远，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在你心中，使你可以遵行吗？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是神已经把它带来给你了。摩西说，今天这个道借着耶稣基督已经给你了，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只要你信就好。所以领道，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非常出名，我们常常用来传福音的话啊。不过在那之前呢，我们看看保罗的逻辑。所以如果照着保罗这样说呢，旧约的人他凭着信心不凭自己，是不是可以活出律法的公义呢？我们必须是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摩西这样讲的，不是保罗讲的。摩西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这道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说你拣选生命啊，第三十七十五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死，生于福，死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你看见没有，摩西劝以色列百姓不是单单遵行他的道，先爱他，爱他 遵行他的道，然后呢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谁要赐福给你？但是你先爱神，爱神就有遵行的力量，爱神的缘故，遵行神的话语不是很难的。但是如果凭着我们天然生命也不爱神，只是咬牙切齿忍受律法，受他的限制，不得不这样，那你很苦，十条诫命一条也守不住。所以这里从摩西的观点，如果你爱神的话，守律法不是很难的。就一个百姓如果是爱神的话，守律法不难，守住律法不难，律法的意不是守住律法，活出律法的意不难，可能的，不然神不会这样教导他。今天这个原则呢，在基督徒身上一样，基督徒是完全没有律法，也不爱神，所以根本不知道触犯律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说，主啊，你要我怎么活，你爱神你就行，神要你活出神的公义，活出耶稣基督样式，不是在外面学的，是心里面开始的。我爱耶稣，所以每件事情我就明白耶稣要不要我做。不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吗？ What if Jesus were here? 假如耶稣基督今天在你的地位该怎么样，那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所以爱神然后学基督的忍耐，这是基督徒的表现，生命表现公义啊。好，到此呢整个保罗的逻辑已经完成了，他确立了信心的原则。刚才我们讲了好多经文，一开始就提到，我这里就不再重复，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15分钟啊，我要赶快开快车看看能讲到哪里。最要紧一件事情呢，这里就是第八节的结论啊，第八节结论就是我们所传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理。那底下呢其实是接着第八节的，你注意看，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众神的义父我，这句话跟第八节类似不类似啊？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所以他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众神的义父我。当然我们我们请人得救都是先叫他心里相信的，在口里承认，对不对？那这为什么保罗这边口里先讲呢？因为他根据生命记来的，所以照着生命记次序把口放在前面，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呢可能是当时以色列或者在基督徒中间已经是一个信仰的信条，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可能是一个基本的 creed 基本的信条了，或者一种是基本的 doctrine。所以这里呢保罗把它用在跟生命记平行，也可以说如果不是信条的话呢，就是保罗非常巧妙的用生命记来解释，用生命记的话来直接说到基督徒的信仰，口里说什么心里信什么，口里称什么信什么啊。那当然我相信会变成这样也是跟生命记有点关系，多少有点关系啊。所以这里几个点，第一个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主 Kuria 这个字阳性的，这个字的 观念呢，当然外邦人都有称神作主，各式各样的神职都叫主，好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提到，虽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啊，用的 Kuria 这个字。但是我相信呢Kuria 这个字的观念基本上从 Adonai 来的，大家知道 Adonai 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因为以色列人不能提神的名字，亚伟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这样提到的，他们因为这个是不能提的名字，所以用一个字来代替叫 Adonai。 Adonai 呢在书写的时候就是亚伟，但是呢在读的时候 Adonai， 所以影响英文的翻译就变成 Lord，大写的 Lord 啊，或者是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母大写。这个 Lord 呢主的观念就到了希腊文里面变成 Kuria， 所以 Kuria 这个字呢其实在犹太人用，尤其保罗这样用， 实实足足说到他相信耶稣基督神的生命，神的身位啊，他的本性神性，用 Kyrie 这个字足足已经表明了。啊，第二个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注意这里的次序跟申命记三十章十四节是一样的，但是你再看下去，十章十节把它倒过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倒过来了，这是个自然次序。啊，第三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信仰告白，信仰告白它的内容，耶稣是主，他从死里复活，啊，这是最最基本的信仰告白。啊，第四个我要提出来注意，叫做得救，这个得救是一个来世的得救观，因为根据生命记来的，所以得救观是来世的，并不一定指现在，这是文法的问题，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拿来作为帮助人信主用这个来祷告，而说你现在已经得救了，这个照保罗的文法呢是不大合适，但是照他的意思来讲一点没有冲突，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是延续生命记来讲了，因此把生命记里面犹太人对于得救的观念仍然放在这里。啊，这个将来有一天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是得救的意思。啊，所以第十节呢是正确的次序来解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那么这里呢称义跟得救平行。啊，两者呢在这个地方没有分别。但是保罗前面已经讲过了，称义跟得救不完全一样。啊，称义是地位的问题，得救是一个长时期啊在神的面前生命的改变，生命的问题啊，这里我不需要多说了啊。底下呢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里呢是这个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十六节，就前面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三节已经引用了啊，刚才我说诗篇讲错了，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这里的话呢，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西安放一块石头啊，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这里呢，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同有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里呢，解释叫用犹太人和希利人来解释什么叫凡相信他的人。这里呢，保罗集中在基督身上。他说呢是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这里呢就确定是不再提到犹太人仍然是不是可以凭律法得救了啊，因为这是信心的问题。这个理由呢，这里讲的凡信他人必不至于羞愧啊，犹太人这里讲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没有分别呢，这个跟前面三章二十二节所讲的略有不同。三章二十二节讲众人都犯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一种消极的说法。这里呢比较积极，因为再讲到这个啊，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现在讲并没有分别更加积极，因为保罗已经把真理讲清楚。这里的后代原文的意思是神对那些相信的人极其丰富啊，这后什么叫后代呢？丰富的不得了，神对于救信的人他救恩的丰富，对一切相信的人极其丰富。底下当然从这些开始，众人同有一位主，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主，而且呢他也后代丰丰富富对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啊。那么底下这段话甚至从十一节开始，就是有很强烈的非常强烈的一个宣教的意识啊。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这里他要解释求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是针对前面说称耶稣为主求告主的名啊。这句话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句话是引用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凡求告主名的。这里有个讲究，因为约珥书所说的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指的这里的主，这里求告他，这个他是指的亚伟来讲的。那这个亚伟呢，原文现在用在基督身上，所以这里也很明确的说亚伟就是基督， 凡求告他名的人，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前面我已经讲了，主 Kyrie 耶稣是主这个字，现在求告的对象是主，就是亚伟，就是基督啊。所以这里呢，一个很重要的，在新约里面，保罗没有多解释，他完全认同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亚伟啊。啊，刚才我说过，十四节到十五节有非常强烈的普世性跟宣教的意识。你看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里一连四个问题，一层套一层，当中的逻辑呢，我就不需要再仔细说了。刚才我说这里很强的普世性跟宣教负担，那你要看，这是保罗一贯的态度，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已经很清楚讲到，啊，他呢，我们从他受了使徒，从他的恩惠并使徒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强烈的普世宣教的意识，啊，人未曾信他，怎能成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传信他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保罗很清楚，这里特别是奉差遣，因为他自己是差遣的，差遣所以去传道，传道叫人能够听见，听见叫他能够相信。那这是保罗讲到这个普世负担问题，但是这里也隐藏了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犹太人最早是应当听见福音的人，因信称义的人，但是犹太人没有去传，犹太人奉了差遣却没有去传，所以救恩断下来。怎么说？神要叫 外邦因亚伯拉罕得福，亚伯拉罕听见的福音跟今天基督徒听见的福音同一个福音，亚伯拉罕听见的是神对他说话，以此亚伯拉罕信神，以此就为他的义。今天我们看见的基督，认识基督，相信基督是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因信就称义，求告主名就称义。但是犹太人没有去传，今天凡相信他的人一定要去传。所以说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所以这里很强烈的普世宣教的意思，这里也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第7节，这个关键呢还在乎信心啊，特别提到使徒的职分啊，叫万国因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这里隐含着，若是我们信了，我们就应当去传福音，叫那些没有听见的人可以得到救恩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情形，其实他救恩讲到这里呢，可以求告就好了嘛，犹太人可以信了，但是保罗加上这一段，可以显见他真实里面充满了对福音的热切和对于救恩的一种激情 zeal 啊。所以底下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啊，底下一连串，我们还是讲不完啊。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我们就读一读吧，就还一分钟读一读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啊，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我叫他们寻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然后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钉嘴的百姓。最要紧在这里，至于以色列人，前面讲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啊。前面不是讲，是不是讲以色列人？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弟兄姊妹们，如果从这些圣经要来看预定论，你怎么了解？整天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是不是预定他们灭亡？没有，一点都没有的意思。神的忍耐，神的怜悯，我说是我们讲预定论，若是我们相信预定论，相信神的预定，必须要说的，不然你不公平。因为神不是这样预定的，神仍然的呼召顶嘴。你说怎么解决当中矛盾？那不是我的问题，神的问题。既然神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解决，但是我们传递真理一定要平衡。 不可以传递神预定而没有怜悯，把人害死了，把人吓得冷血都凝固了。不是，神不是冷血的，神的预定中间极其的怜悯。所以上次我们说过，他为了要显明那些遭愤怒毁灭的器皿，就宽容忍耐，一再的宽容忍耐。其实这些器皿早就该遭灭亡的，遭毁灭，但是神一再的宽容忍耐，这是神的预定。所以如果没有这方面平衡的话，当我们讲的神绝对主权是非常可怕。但是你看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讲的是神不断的忍耐，不断的恩典，并且信心拣选的原则，从以色列人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没有改变。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下一次我们继续讲十六节，把这段讲完，然后接着要讲十一章了，好不好？讲三次终于把第九章第十章讲完，这是比较辛苦的。那么第十一章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下次再讨论，好吧？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